老店风云六十四回，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道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须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啊。这话一点都不假，说一个好汉三个帮，多好的红花也得绿叶相衬，没有绿叶那花也就不鲜艳了。那你说这话啥意思？咱就说能人刘瑞奇，刘瑞奇的确是位奇人，非常了不起，但是他之所以成功，除了他个人的胆识才智之外，在他周围还有许多有能耐的人帮他的忙，他是集中了大家的智慧才有今日的成功啊！没有那么多智囊，没有人帮助，孤家寡人将一事无成。咱们今天呢介绍一个人，那是在1995年的秋天，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，刘瑞奇认识了当时在中国妇女报华东记者站担任站长的袁乃中。这位袁乃中对刘瑞奇今后的岁月寄予了很大的帮助，他就是最大的一片绿叶，现在这俩人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了。这个经过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在95年的深秋，有一天下午，恒源祥公司走进一个人来，这个人中等身材，稍微还料高一些，黄白镜子，浓眉阔目，是鼻直口方，走起路来慢中有快，十分稳健，给人一种厚重智慧的感觉。当时啊，刘瑞奇不在家，到国外去考察去了。恒源祥公司办公室的施佩芬接见了这位来访者。哎，来访者袁乃中就问，刘总在家吗？施佩芬就说不在，他随中国纺织总会的代表团到南美的乌拉圭、阿根廷等国家考察去了。袁乃中一听啊，心里头不是滋味，怎么这么不巧，但是表面上没露声色。他跟那个施佩芬就说，我呀是个记者，我想呢给刘总写篇文章，但是不巧他又不在。这施佩芬一听是记者，盛情款待，因此袁乃中呢就旁敲侧击跟这施佩芬就谈了许多许多，掌握了不少有关刘瑞奇的材料。过了不久，袁乃中再次来到恒源祥，以为刘瑞奇回来了，结果还不巧刘瑞奇还没回来。袁乃中两次来了不遇，哎呀，心里头十分不是滋味。他站起来刚要走，哎，桌子上的电话铃响起来，噔，施佩芬一接电话，刘总刘瑞奇打来的岳阳电话。刘瑞奇先问了问公司的情况，正好施佩芬呢一看袁乃中在这儿呢，又这么热情，所以就把电话递给了袁乃中。袁乃中非常高兴啊，从电话中非常简单扼要地说明了来意，想要给刘瑞奇写篇文章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刘瑞奇在电话中告诉他，袁先生，我非常感谢你的盛情，但是请你不要写，最好不要写我。呀，袁乃中碰了个软钉子，心里说话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让我写呀？哎呀，又一想，我这人就拧，我要认准的事儿，九头牛也拉不回来。你不是不让我写吗？我还非写不可。反正材料现在已经都有了，我把题目也确定了， 就是叫齐人刘瑞奇。这袁乃忠啊，管刘瑞奇叫齐人，其实袁乃忠本人也是一个齐人，就老袁的经历也可以写一本书。现在咱们就介绍介绍袁乃忠齐人。1970年袁乃忠从上海师大中文系毕业，便分配和安排到安徽县城的南湖农场劳动。这是大名鼎鼎的李德生将军指挥的第12军的部队农场，条件很艰苦。可是袁乃忠呢，在这几乎什么苦也没吃到。到农场还不到一个星期，正好部队来到大学生联队挑选宣传干部。哎呀，挑选的十分认真，那真是百里挑一，1000多人，仅选上袁乃忠一个人，调他到部队的政治处去工作。干什么活呢？主要负责当时盛行的样板戏的宣传。后来袁乃忠又被调到安徽铜陵县的中仓公社，在中仓中学当了一名教师。铜陵中仓啊，位于长江之畔，这地方的风景非常非常好，也是著名的大诗人苏东坡、李白曾经到过的地方。哎，但是呢，这儿的条件是十分贫苦啊。袁乃忠虽然在乡村做教师，也常被抽调县委宣传部去帮忙，就在这小地方一干就是10年。粉碎四人帮以后，一切都变了，是万象更新呢。铜陵市恢复市委机关报，那么在全省招聘记者，这自然是一个机会。袁乃忠呢，平素自己喜欢写写弄弄，又爱摄影，照片拍得非常好，他是欣然前往应聘，果然成功了，当了一名记者。他从资料室里简报开始，筹建报社大楼，一直干到铜陵日报的新闻部主任。这老袁呢，工作是勤奋，兢兢业业，然后被上级给看中了，就调他到铜陵市委宣传部担任新闻文化科的科长。当时啊，担任铜陵市市长的叫张润霞，48岁，东北工学院研究生毕业，这也是全国第一个地级市的女市长。袁乃忠执笔为他写了一篇数千字的长篇通信，题目是《女市长的新上市》。这篇文章刊登在《中国妇女报》的第一版上，同时还配发了袁乃忠拍摄的5张照片。第二天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新闻还摘播了这篇文章。说来也巧，那时候安徽省正在召开省人大会议，中国省级女的领导干部刚刚开始实行，安徽雁江4市的女代表联名提出要推选张润霞为副省长，结果张润霞果然被选上了，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选省长。所以有人就讲，是袁乃忠的文章成就了一个副省长。话虽然不能这么讲，但舆论的力量确实是不可低估的。有人说，这舆论就这么大的力量，他可以一夜之间叫一个人成名，也可以在一夜之间使一个人彻底被消灭。这话虽然说的有点过，但是说明了舆论的力量是相当之大。然而袁乃忠的意向并不就在安徽，就在铜陵。当时由于10年文革造成的断层，人才奇缺，报上的招聘广告非常多。不久新华通讯社安徽分社招聘记者，文汇报招聘在安徽的特派记者， 刚刚创办不久的中国妇女报同样也向全国招聘记者，原来中分别应聘，结果都被录取了。但中国妇女报求贤若渴，动作最快，随即派人亲自到铜陵来找老袁谈话，要调他到北京工作。袁乃中答应了，但铜陵市委急了，书记亲自出马，连同组织部、宣传部的两位部长摆了一桌酒席请老袁吃饭，并再三挽留。这就说明人才的重要性啊，还答应给老袁安排一个副总编的位子。但是老袁这个人呢，志存高远，他百般无奈，其实是怎么办呢？怎么能离开这个地方呢？于是他就向合肥当省长的张润霞求救，请他帮着做做工作，高抬贵手。张润霞答应帮忙，于是袁乃中就去了北京。当时中国妇女报正在筹建华东记者站，这站址就设在上海。老袁到北京没多久，屁股还没等坐热呢，又调到上海担任了华东记者站的站长兼办公处的主任。其实啊，什么主任什么站长，就光棍一个人，说着好听其实啥也没有，就凭着一张名片，其余的一切都是空的。站址没有，好说歹说才在上海妇联宣传部摆了一张办公桌办公，人也没有，叫他自己招聘，经费也没有，报社给他的任务除了发稿还要存点心思拉广告，每年的指标是50万到60万。这时候已经是1988年了，老袁已经44岁，你说难不难？咱们老说创业难，创业难，创成事业如登山，比登山还难。老袁也走了一条坎坷的路啊。44了，过了不惑之年了。在1990年的时候，中国的长江流域爆发了百年未遇的大洪水，安徽受灾尤为严重啊。那时候老袁还在中国妇女报工作呢，华东站就派人赶赴安徽负责报道抗洪救灾。正好袁乃中当时脚脖子崴了，一瘸一点的，但是他没有叫苦，还是自告奋勇去了安徽。这一去就是2个月啊。他来到安徽的寿县，发现全县都被淹了，到处白茫茫都是水啊，唯独县城固若金汤。他又听说这个县里的县长是个女的，姓乔，叫乔传秀，当时只有36岁。于是老袁做了个小扇板来到寿县，在水上他转了一圈，发现这寿县的城墙啊十分坚固。据本地人给他介绍，这还是800多年前宋朝的时候修筑的。乔传秀组织人力将所有的城门都给堵住了。这寿县呢，好有一比，就好像汪洋大海之中一只大澡盆子漂浮在水面上保了下来。老袁坐着扇板划到城边，翻墙而入啊！寿县的老百姓一看无不吃惊，为什么呢？大伙都说水火无情啊，都到这份上了，这寿县的本地人跑都来不及，你在这个节骨眼跑这儿来干啥呀？袁乃中回答说，我是来采访的。但是寿县城内人人都在忙着筑堤堵水抗洪救灾，没有人有功夫接待他。这老袁呢，找啊找啊，最后找到了县长乔传秀。乔传秀已经啊不知多少天都没回家了，孩子连续发高烧不退，他也没功夫管了，整日里东奔西走，忙得不可开交，自然也没法接待他。但是袁乃中在后头紧跟着就说，我不需要接待，让我跟你见见就可以了，哎，我跟着你也行。于是他一瘸一拐地跟在乔传秀的后面， 跟了整整是两天两夜呀、啊。他与所有的寿县人一样，一天只吃三个烧饼和一瓶矿泉水，最后在月光下泪流满面的写了一篇4000字的通讯，题目是灾难中的父母官。临别的时候他问乔传秀，此刻你最需要的是什么？乔传秀回答，要，一个字，要啊。说吧，给他开了个清单。老袁不负重托呀，答应女县长，这事儿一定给你办到。就是老袁写的这篇文章，灾难中的父母官，第二天在中国妇女报头条刊登，是轰动全国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新闻又进行了摘播，一时间不胫而走，传遍大街小巷。不久，江泽民、李鹏等中央领导乘坐直升飞机专程去看望这位抗洪的女英雄，乔传秀成为全国妇女学习的楷模。袁乃中还以自己的所见所闻、自己所拍摄的照片，在北京、上海等地做了66场报告。与此同时，中央领导专门做出批示，由部队派直升飞机和冲锋舟，将药品、粮食源源不断地送到寿县。后来呀、啊，乔传秀被提拔为浙江省委副书记。有人就说了，又是袁乃中的文章成就了一个省级领导。这番话自然只能是故妄听之吧。但袁乃中的文章荣获了中国新闻奖，又实实在在的受到中国妇女报的重奖，记了个2等功，还荣获奖金3000元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中国妇女报顾名思义，是为中国的女同胞服务的，它主要反映中国妇女中的工人、农民、干部、企业家等精神风貌，同样也可表现为女同胞生产产品男性企业家。哎呀，那些年呢，这袁乃中啊，骑着他那辆摩托车接风沐雨，几乎跑遍了整个长江三角，与许多女企业家都成了好朋友了。自然他在患难之中结识的乔传秀、张润霞等也给了他许多的帮助和支持。这一日，袁乃中啊采访了上海万象集团董事长于文娟，也是女同胞，听他谈到了刘瑞琦。袁乃中就想，荣县这玩意儿自然主要是给女同胞使用的，他是个有心人，从侧面了解到刘瑞琦有许多传奇故事，因此他就萌生了为他写一篇文章的念头。同样他心里还有个小算盘，他希望从刘瑞琦那里拉的一个小广告，要不就一年的任务完不成啊。但是两次登门，两度碰壁，不但没有使他失望，相反他上了个倔劲儿，他就根据侧面采访的材料写成了一篇文章，叫《奇人刘瑞琦》，报纸上也给刊登了。老袁呢就把这个报纸寄给恒源祥，不久他三顾茅庐，真不容易，这回总算见到了刘瑞琦呀、啊。刘瑞琦被老袁的一片诚心所感动，两人是一见如故，成了最要好的朋友。而袁乃中利用他做记者的便利，以及他中年累月所积累起来的广泛的社会关系，在关键的时刻给了刘瑞琦宝贵的帮助。要不怎么本文咱说了呢，红花得绿叶配着，老袁就是最大的那片绿叶。咱们话说回来，再说刘瑞琦，1996年呢，对于刘瑞琦来讲是个大起大落、大悲大喜、大苦大难的一年。这话怎么解释呢？您听我逐条往下说呀。 1996年的3月16，根据上级领导的决定，根据南京路的总体改造计划，恒源祥即将拆迁，由南京路搬回金陵东路所建的恒源祥商厦的底层。当时上级领导曾决定，作为搬迁，给他一笔补偿费是1500万人民币。事实上，恒源祥一分钱也没拿到。眼看着扎根在南京路已经40年的恒源祥面临着拆迁，眼看着自己在这间小店整整奋斗了10年，目前已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恒源祥，从上海最辉煌的商业大街消失。您说刘瑞奇的心里是啥滋味？刘瑞奇得到这个消息之后，真是百感交集啊，内心的痛苦无法诉说。有那么句话，叫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因未到伤心处。这一回啊，这个被大家称之为钢铁汉子的硬汉子真伤心了。他在恒源祥全体员工大会上，对着上百位恒源祥的职工是泣不成声，泪流满面呢。他激动地说，40年前沈莱洲先生创建的恒源祥从金陵路搬到了南京路，店是越做越小，影响也是越来越小。如今咱们恒源祥好不容易东山再起，有了些影响，但又要搬出南京路，从中华第一街上消失，这对咱们恒源祥来讲是个极大的损失。刘瑞奇同时向大家保证，大家放心，在我有生之年，我一定会把恒源祥大厦再次建在南京路。在场的员工听完了之后，无不深受感动，一个个是热泪盈眶。但是刘瑞奇啊，他不是个放空炮的人，他说的话是历来就算数。咱先不说恒源祥搬迁的事情，中国有句老话叫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啊。刘瑞奇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又一个大祸降临在自己的头上。